极偶算春兰上海政府会议内容曝光，中共军援亲俄塞尔维亚引发质疑，美国人权报告点名中俄等问题九国，列北京24宗罪，斯里兰卡破产暂停还外债，一带一路投资受影响，纽约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疑犯被捕。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海外传媒报道，近日中共副总理孙春兰第三次亲赴上海督查防疫工作，这个亦都是他第三次对上海的防疫提出严厉要求。据知情人士透露消息说，孙春兰对上海的防疫工作非常不满意，而且已经发火。根据知情人士曝光的一段上海市委会议的内部录音显示，孙春兰对上海官员说，上海疫情防控正处于最紧要的关键阶段，要咬紧牙关持续奋战，声称要坚持习近平提出的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快速筛检转运隔离等等。据悉，上海市委随后连夜召开高级别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上海各个区的书记和区长。据主持会议的人讲，孙春兰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都对上海的防疫控疫提出了要求，特别是孙春兰声称应对这一波疫情是最后一次机会。外界分析认为，孙春兰对上海前一段的工作有很多地方是不满意的，尤其是一些工作的速度和效率严重不足。而且从会议主持人传达孙春兰的讲话内容来看，孙春兰的确可能对上海的防疫工作很不满意。从口气来看，孙春兰很可能是对上海官员发火。亦都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孙春兰发火实际是习近平对上海疫情管控不满意。上海各级官员都清楚，孙春兰对上海放重话，其实表达的是习近平的意思，这个就自然会让上海各级官员考虑头上乌纱帽的问题。为了保住官位，于是就对老百姓采取更加严厉的封控隔离政策。此外，外界还注意到，无论哪一个地方出现疫情，只要孙春兰督阵，他都要求社会面清零。从武汉到扬州，从西安到上海，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而每一次的强力清零都造成了巨大的次生灾害，甚至出现人道危机，而今次上海亦都不例外。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对上海的防疫工作提出新要求，要求上海政府咬紧牙关奋战。这样中央高层要求的咬紧牙关意味着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会不会很快解封呢？欢迎你留言讨论。在俄罗斯持续侵犯乌克兰之际，中共近日秘密运送先进防空系统给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西方国家担心中共向塞尔维亚提供武器，可能会促使这个巴尔干国家走向另一场战争，恐怕严重威胁该地区原本已经脆弱的和平。根据美联社报道，近日中共秘密运送先进防空系统给俄罗斯盟友塞尔维亚。今个月9号凌晨，六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降落在贝尔格莱德。然而这些飞机的到来引发了外界猜测，因为这些飞机携带的是红旗22地对空导弹，这个显然是中塞双方按照此前签署的一项协议的条款而交付的。对此，塞尔维亚国防部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不过，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姆契奇在9号同一日却对外界表示，他将会在今个月12号或者13号展示塞尔维亚军方这个最新的骄傲。这个亦即是几乎确认了，这个是根据2019年同中共政府达成的协议而交付的中程导弹系统。与此同时，中共喉舌《环球时报》11号援引中共国防人士分析说，六架运20运输机近日同时赴海外执行任务是创纪录的， 标志着中共海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重要提升。此外，环球时报总报道话，有外媒记者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询问，能否证实中方近日向塞尔维亚交付了中国制造的最新一代中程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红旗22型，这个是否同当前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局势有关？对此，赵立坚就回应宣称，为了落实中国同塞尔维亚双边合作计划，中方近日派遣空军运输机向塞尔维亚运送常规军事物资，这个是中塞双方年度计划内合作项目，同当前的局势亦都毫无关系。而当外媒记者提问，中方向塞尔维亚出售军事物资，是否担心损害该地区原本脆弱的和平？赵立坚发怒反问，中国向塞尔维亚出售一些常规军事物资，难道就会有损地区和平和稳定吗？对此，有网友反驳赵立坚指出，性质不同，塞尔维亚要防御边个？亲俄的塞尔维亚说穿了，只是借道向俄输出。美国是卖武器给有防卫需求的国家，中共是卖武器给侵略者的同伙，俄罗斯正在侵略他国。据悉，塞尔维亚同中共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尽管塞尔维亚投票支持联合国谴责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决议，但他拒绝加入国际社会对其盟友俄国的制裁，亦都拒绝直接批评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行动。此外，对于中共这个举动，西方国家表示担心俄罗斯同中共对塞尔维亚提供武器，可能会促使这个巴尔干国家走向另一场战争。美国国务院12号公布最新人权报告，点名中俄北韩等问题9国，并列出北京24宗罪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公布国务院2021年度人权报告，点名俄国、中国、北韩、尼加拉瓜、叙利亚、缅甸、白罗斯、古巴和苏丹等9国侵害人权和民主，香港亦都名列其中。布林肯表示，多年来全球多处出现令人忧心的民主、法治和对人权尊重的衰退现象。他说，民主衰退对人类造成的后果，在俄国政府对乌克兰发动的残酷战争当中尤其显著，一具具双手被反绑的尸体散落街头，戏院、火车站、住宅大楼倒塌成瓦砾堆，里面埋住老百姓。布林肯表示，世上各地公民社会、政府和人民期盼国际社会能够更加关注人权侵犯行为，不论在何处发生。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就是美方努力达成这一项目标的方式之一。12号公布的报告检视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去年的人权状况。在中国部分，报告以长达90页的篇幅探讨当地人权情况，列出北京当局24项重大人权侵犯作为，包括法外杀人、虐待、被消失、任意拘禁、关押政治犯、干涉人民私隐，以及严重限制言论、新闻、网络、集会、宗教和行动自由等。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官员及保安单位经常侵犯人权，却免于遭罚。当局虽然经常在警方涉嫌杀人之后宣布启动调查，之后却未公开调查结果或者处分作为。报告亦都关切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和违反人道罪，以及北京过去一年损害香港自治、公民自由和民主机制，和港府不断威胁或者拘捕泛民相关团体或人士。而反观台湾，报告评估台湾在大部分领域表现良好。4月12号，斯里兰卡央行宣布，斯里兰卡将会暂时停止偿还所有外债，以应对国内经济危机。斯里兰卡央行的数据显示，该国从中国的贷款总额大约为 33.8 亿美元，而且还未包括中方向该国国有企业的大量贷款。中国贷款被用于在这个战略地位重要的南亚岛国修建海港、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其中包括被中资企业租借99年的汉班托塔港。斯里兰卡在2022年面临70多亿美元的贷款到期，该国在落入北京的一带一路债务陷阱之后，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联社在报道当中指出， 中国贷款支援建设的项目没有产生足够的收益，亦是斯里兰卡外汇储备见底的原因之一。斯里兰卡佩德罗国发展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萨瓦南坦说，理论上说斯里兰卡已经破产，当外汇储备出现赤字就意味着已经理论上破产。近来斯里兰卡经济民生形势日趋严峻，过去一个月来斯里兰卡货币卢比连续大幅贬值，该国目前面临缺少外汇、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问题，并引发抗议活动。目前斯里兰卡已经宣布进入公共紧急状态。斯里兰卡总统1月9号对来访的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希望中方允许债务重组，提供优惠贷款，以缓解这个南亚岛国的严重经济危机。4月3号晚间，斯里兰卡20多名原内阁部长集体辞职，斯里兰卡政府进行重大改组，除了哥塔巴亚总统、马恩达总理继续留任之外，内阁其他所有部长集体辞职。纽约布鲁克林地铁站12号发生枪击案，有多人中枪。据纽约市消防局和警察局的消息指出，一名戴防毒面具、着橙色背心的男性疑犯逃逸，现场16人受伤，至少10人中枪，其中5人伤势严重，不过情况稳定。12号上午8点30分左右发生的枪击案，发生在不少华人乘搭的 DNR 途经的36街车站，这个时间亦都是很多民众准备上班上学的交通尖峰时刻，车站人潮特别多。疑犯是一名身穿橙色建筑工人背心和防毒面具的非裔男子，身高5尺5寸，体重大约180磅，当时在地铁列车内释放烟雾弹，跟着开枪扫射乘客，至少有10人中弹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但案发时恐慌的乘客逃出车厢，现场发生了践踏事故，至少有16人送院。根据社交媒体上的现场影片和图片，多名伤者为亚裔，目击者说其中有华人。现场一度传出有疑似爆炸装置，纽约警察局的拆弹小组调查之后证实是虚惊，其后大批警员和消防员在现场调查，亦都出动直升机搜索疑犯的身影。最新消息传出，疑犯在布鲁克林国王高地近86街被捕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